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就是主持人阿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叫做全球多达 40% 的人回避看新闻。为什么全球有 40% 的人会回避看新闻呢？科学家就有这样的解读。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时报。随着网络的发展，现代人每日可以借助手机或者电脑等等的方式接收更即时、更大量的资讯，其中包括的就是新闻。然而在当今资讯爆炸的时代，全世界却有大约 40% 的人经常回避去看新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现在来看看心理学家怎样解读。在加拿大一间大学叫做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心理学家和讲师简·塞米·阿里，他就在 The Conversation 网站里面写文，就这样讲，他最近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得知，有人朝头早不再看手提电话、看手机了。这个不是因为今日没什么发生、没什么事故，而是因为太多种类的新闻了，全部都四面八方而来，铺天盖地，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就不看新闻了。在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机构在2025年发表了一项报告，该报告显示有 69% 的加拿大人偶尔会回避看一看新闻。就全世界来讲，40% 的人就说了，他们至少有时或者经常都会这样做，就是回避看新闻。这个比例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他们提供的理由基本上都是一致，因为他们认为新闻令到他们心情不好，他们感觉到不知所措，也都感觉到有无力感去采取行动。身为一名专注于社会发展和心理健康的心理学家，简·塞米·阿里就认为，新闻疲劳 News Fatigue 是指人因为长期接受大量负面的新闻而心身疲倦，甚至乎产生回避的现象。这一样东西并非是懒惰、软弱或者公民意识的世代衰退，而是人类大脑面对一个他原本不擅长应对的环境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一个可预期的反应，就是回避。简·塞尔·阿里还这样说，他说大脑要专注于威胁 threat， 人类才可以生存下来。这个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负面偏误 negativity bias 这样的基础。负面偏误，几十年来的研究就表明，人类的大脑比较重视负面的信息，而并非重视正面信息，而且大脑更加快会关注了负面的资讯信息，对于负面的信息亦都会记得更耐。对大脑来讲，附近的掠食者显然比美丽的日落更加重要，担心会被掠食者捕杀有生命威胁，比看一个美丽的日落更紧要。在过去几千年来，人类的大脑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是这个世界的规模，大脑需要扫描这个世界来到寻找威胁。负面的新闻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吗？简·塞米·阿里就这样写，在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超过 10.5 万个真实新闻的标题，这些标题的浏览量接近600万次。研究发现增加负面词汇点击率就会上升，而增加正面的词汇则刚刚相反，产生反效果。近期研究就表明，世界各地的人对负面新闻的生理反应明显强过正面新闻，在大脑判断负面新闻提及的威胁 是不是跟自己相关之前，身体就已经作出了反应。有些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临床框架来解释这一种情况，也就是问题性新闻消费，我们简称 PNC Problematic News Consumption。 这个是指一种会导致过度去关注，情绪会失控，和日常生活功能出现紊乱的新闻参与的模式。这些研究人员就发现，在美国来讲，17%的美国成年人符合严重的这个 PNC 问题性新闻消费的模式标准。而在这17%人里面，再61%人会表示他们感觉到相当或者非常不舒服。而在不符合严重产生问题性新闻消费的 PNC 的人里面，只有6%的人有这样的种的不适感。而在不符合严重 PNC 标准的人里面，就是没有问题性新闻消费的人里面，只有6%的人会有这种不舒服不适的结果。新闻疲劳有什么解决办法？看得多新闻就想逃避不去看，因为避开负面的事。简菜米阿尼就说了，其实我们人天生就比较容易关注负面新闻，这一类资讯信息总是会以各种方式传播到我们人的身边。因此应对新闻疲劳的方法不是回避，而是控制信息摄取和信息的来源。在这里他就分享了几个方法。简菜米阿尼就说了，首先将阅读新闻的时间限定在特定时间里面，可以减少信息过载看太多的感觉。重视深度而非数量也都很重要。一篇精心撰写的长篇报道，比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大量的信息在这随机 loop 手，这些不可靠也都很情绪化的贴文，更加让一个人受益匪浅。其次，关于感知、控制和压力的研究表明，意识和采取行动之间的差距是心理的困扰的最大最强的预测因素。简单地讲，就是当我们有意识和有意识之后想采取行动，这一两者之间的差距正正就是由心理困扰的最强的预测因素引致的。因此确定了你 对新闻中读到的内容采取哪些实际行动，无论这些行动几微小，都影响和管控你的反应。最后，我们人要警惕煽动性的言论，这个就是简菜米阿尼所表达的，也就是故意挑衅的信息或者内容。他们的目的就是经由发放和引发负面的反应来到提升社交媒体的互动率和点击率。所以我们人要好好辨识某些网红他有没有意图挑衅，而不是反映真实的现实或者真实的事故。这样还有助于维持必要的认知距离，也都可以减少被他人带动了情绪而产生了更负面的情绪不安和情绪影响心理的健康。简菜米总结就说，采取这些措施并不会让新闻变得没那么沉重，但我们同新闻的关系是可以更加审慎。我们的大脑并非天生就适合接收这么庞大的信息量，但它却具备学习适应的天生能力。听到这里，你是不是那个40%的人回避看新闻呢？如果你之前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你就要好好平衡回管控回你这个失衡的状态，明白到看新闻其实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的现况，也都是对自己一份的保障。但是我们就可以更加审慎去看新闻，而不是再用回避逃避的方式了。讲到这里，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另一个精彩的故事，欢迎大家留下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接住下来，我们又跟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学校电子设备太多，反而对学生弊多于利，因此外国的家长开始进行抵制。以下的文章亦取自大纪元，几年前在美国公立学校争先恐后地帮每个小孩配备笔记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谁不知太多电子设备了，反而造成孩子小朋友过于沉迷和学习分心。如今越来越多家长、教师和教育局意识到过度放纵孩子去使用电子设备反而适得其反，是时候想想办法去进行限制了。学校校园限制电子设备呼声渐起，美国美联社最新报道，当初给予孩子提供电子设备是考虑到科技代表未来，要让每个孩子能够接触到科技，但后来学校到处都是电子和电子的荧幕，反而造成干扰和孩子分心。有教师表示，比起电子的屏幕更喜欢传统的纸笔的教学方式。最近洛杉矶联合教育局 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成为了全美国首个宣布停止向低年级学生提供电子设备的大型教育局。洛杉矶教育局上个月通过决议，规定二年级以下的学生在课堂上禁用电子设备，高年级学生每日和每星期都会有电子设备使用时间的限制。用学校设备屏幕 YouTube，小学和初中生在午餐和课堂之间的休息时间都是禁止使用电子设备。几年前美国家长们曾游说学校禁用手机，如今全美中小学都普遍禁用手机。后来有人发现课堂上面的干扰因素除了是手提电话手机之外，其实还有学校众多的配发的设备，所以这一场变革的运动正正逐渐成为一个公共政策的议题。根据 Pilot Media 的报道，至少有14个美国的州已经提出立法提案，要求限制学生在校期间的电子设备使用时间。联邦政府上个星期发布一份咨询报告，报告警告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屏幕正在日益成为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很多的家长都认为家长在想办法限制孩子细路使用电子设备，却发现细路一到学校还是被学校强制要求大量使用电子的设备。家长在家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啊。一名养育了三个女孩的妈妈就透露，她自己在家想方设法都不让她的小孩看平板电脑、看平板电视，亦都不给他们配置手机。但是上到八年级的女上有 WiFi 的校车，一日整日都是开始使用电子设备，和被电子设备所占据。坐校车30分钟时间里面，用学校配备的笔电，又称为笔记型电脑，我们讲的 notebook， 来到看 YouTube 视频。到了学校，西班牙的语言班又用 Duolingo 的应用程式，在这个程式上面，很多学生会用 Google 谷歌翻译来找答案。代数班上完小测验上晒，考试亦都有上过，同埋作业有交，几乎所有嘅功课都系喺电脑上面完成。呢位妈妈透露，以前个女放学翻咗屋企，仲会睇下书，而家乜嘢书都冇睇啦。佢翻查个女嘅电子设备使用记录之后，先至发现女女每日花费好几个钟头嘅时间嚟听音乐，创建 Spotify 嘅歌曲清单，仲喺 YouTube平台上面看美妆的教程、化妆教程和一些猫咪的视频。这位母亲就说了，看到这些她嬲到个肺都就来炸开了。她送个女回中学，回屋企之后书包里面装满的全部都是电子屏幕的上瘾的东西。十几年前全美掀起了一项离合数字差距的运动，目标是让每个孩子都有电脑用。在2020年的3月 COVID-19 疫情宣布爆发之后，中小学的教学一夜之间变成线上教学。 学校开始拼命地为孩子提供连线上网的设备。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显示，在2021年到2022年学年开始的时候，全美国 96% 的公立学校声称已经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了电子设备。很多学校将资金从普通的课本教材和做实习练习的手册和纸张的打印这些材料费转向电子设备的费用。教育技术、教育科技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洛杉矶联合教育局校董会委员尼克·梅尔文 Nick 就认为，如今洛杉矶几乎没什么学校能够有效利用屏幕来到促进学习。教师们经常用在连线上了线的应用程式程序来到代替传统的课本课堂教学，已经将电子设备当成教学的拐杖。教育人士认为，要完全禁止校园电子的设备，最大挑战就是如今科技已经同学习紧密交织在一起，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要让他们在学校完全远离电子的设备并非是一件易事来的。在美国费城郊区洛厄尔梅里恩就有家长发起请愿行动，要求让家长有权选择不让孩子在学校使用电子设备。但教育局方面就表示，家长无法选择让孩子在校期间不使用电子设备。美国宾州摆脱电子设备组织创办人之一阿力克斯伯德贝克尔，我们叫 Alice，就表示如果没有证据表明电子设备有益，甚至有证据表明有害，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呢？学生的考试成绩已经跌到谷底。有些学校还发现停止向每位孩子发放电子设备能够减轻很大的财政压力。在加州第三大教育局弗雷斯洛联合教育局笔记电脑平板的维修和更换，每年就要花费约400万美元。为了削减成本，教育局已经要求从今年的秋季开始，4万名的小学生需要归还回带回我家的笔记平板电脑，今后只能够在课堂上使用学校配发的笔记平板电脑笔电。洛杉矶附近的西米谷联合教育局今年停止向低年级学生发放电子设备，部分原因是维修费用高昂，还有学生不当使用出现等等。华盛顿公立教育局停止向一年级以下的学生发放 iPad， 并制定小学阶段电子使用的限制新规定。很多家长分享电子设备已经造成成瘾有瘾了，带来负面的作用。有家长表示，科技是应该带来好处，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孩子每天都浸淫在 YouTube 和 iPad 上面打电子游戏。亦有家长透露，自己四年级的儿子随意地将英文字的字母转做大街大写，老师见到亦都没有进行纠正，因为很少有书面的作业功课。还有家长说，沉迷电子设备会影响孩子的社交。自己六年级的儿子就说，班房里面每个同学都在玩 iPad， 不想上课后的班，宁愿留在家里面。越来越多家长打算今年的秋季开学之后就向学校提出统一的要求，要求就是希望放弃科技的产品，选择回书本的授课。有家长就感慨地在长叹，回想当初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天真，任由这些电子设备交到我们的孩子手上呢？曾经有个牧师布兰登曾经讲过类似的说话，一个科技若果不能够让人回归灵性神性，不能够让人回归神的话，那这个科技就是一个邪恶的科技，它只会伤害人。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拜拜。